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一起亲近神的时间。美国大布道家穆迪有一次在他的讲道中提到，越来越疏于去教会的人容易渐渐成为酒馆的常客。灵命成长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愿主的爱天天吸引我们亲近他，激励我们保守自己常在他的爱里。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困境中的挑战。我们思想困境中的挑战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耶利米书29章4到14节。耶利米书29章4到14节，请预备好你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有福的确据。
29章4到14节，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 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耶利米书29章4到14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彼得后书，我们看3章18节。新约圣经彼得后书3章18节经文说道，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得后书3章18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彼得后书3章18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得后书3章18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困境中的挑战。肯戴尔在他86岁的时候，在最后一次的监狱主日正道中，为他30多年的监狱事工画下休止符。那天他给囚犯们宣讲的信息是淋雨之中服侍神。他列举的很多例子都出自于囚犯，其中有些囚犯的刑期甚至是终身监禁。他鼓励囚犯在一个没有人想待的地方仍要有所长进，并与别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犹大国的人民由于不顺服神，被尼布甲尼撒王掳至巴比伦时，先知耶利米将神的信息转告他们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今天我们可能正面临着困境，无论这些困境是否因我们自身的错误所造成，我们都可以选择熬过困境，或是靠着神的力量度过而有所长进。每次的困境都是一项挑战，激励我们信心增长而非减少，灵命成长而非倒退。神的目的在于赐给我们末后有指望。神啊，我知道即使我身处困境，这其中仍有你的美意，他会改变我，并让我在认识你与你亲近之中有所长进，求你赐我力量。困境可能正是机会，让灵命能茁壮成长。
每天灵修读经的5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使我们与神亲近；三， 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今天我们思想困境中的挑战这个题目。当我们遭逢人生的变故，陷入困境的时候，是否会埋怨神？还是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依然能见证神的信实？有的盲人因为看不见就怨天尤人，但有的盲人却积极地面对人生的困境，发明了让盲人可以阅读的凸形文字以及点字书，或是发挥其他神给他的恩赐。有一次我听一位宣教士讲道，他说有两个人一起坐牢，一个只看见地上的烂泥巴，另一个却看见天上的点点繁星。如果是你，你会作何选择？处在不能改变的环境里，我们是不是一直看地上的烂泥巴，而忽略了天上的繁星呢？盲眼女诗人芬尼克罗斯比是美国历史上最多产最伟大的福音诗歌作家，一生写过8000多首圣诗。她生于1820年3月，很不幸的，当她6个月大的时候因为生病，医生没有给她开对药，导致双目失明，终生不能看见。为什么神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像这样的女孩还有什么希望呢？前面人生的路要怎么走呢？显然神有他的美意。虽然芬尼克罗斯比从小失明，神却为他预备了一位爱主又很慈祥的祖母，总是会很有耐心的去描述晨曦、星光、晚霞、彩云等等给芬尼听，让他用无限的想象去感受神创造的世界有多么美好。祖母也教导芬尼透过触摸动物、植物去感受生命。他还常常读圣经给芬尼听，用神的话语安慰他，又鼓励芬尼背诵圣经，把神的话语牢记在心。就这样，芬尼从祖母那儿学会了敬畏神的道理，又能背诵许多诗篇，还牢记许多圣经故事。以后因为工作缘故，芬尼的母亲带着芬尼搬到别的地方，把他托给房东照顾。房东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姐妹，对芬尼满怀同情，关怀备至，时常教导芬尼唱诗。这使得芬尼不到10岁就能熟记各种圣诗，这都是神的预备。当芬尼14岁的时候，他成为纽约盲人学校的学生。他喜欢研究音乐、艺术以及文学，还不到20岁，已经是全校最杰出的学生，还能弹着一手好琴，又擅长演奏风琴和竖琴。当他毕业以后，立刻被学校留下来任教。校长非常看重芬尼，仍然继续指导他，使得芬尼能够开始发挥创作的恩赐。21岁时，芬尼就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立刻声名大噪。10年后，芬尼嫁给盲人学校的教师艾勒斯田，婚后她生了一个女儿，但不幸夭折。可是她并没有埋怨神，而是写下《主凡事引导》这首诗歌来表达她的心境。《主凡事引导》这首诗歌也是孙大中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歌词说道，救世主凡事引导我，我何须别有所求，主爱怜我何用多疑，我一生蒙主眷佑，今因信享天上平安，蒙安慰何等喜乐，我深知无论遇何事，主必为我安排妥，我深知无论遇何事，主必为我安排妥。第二节，救世主凡事引导我，崎岖路安然走过，遇试炼主赐恩相助，生命粮日日赐我，我步履虽困倦无助，我心灵虽可难明，但我见灵盘现我前，快乐泉源永不停， 但我见灵盘向我前，快乐泉源永不停。第三节，就是主凡事引导我，主慈爱何等丰富，主应许在天父家里为我备安乐住处。到那日我复活变化，如展翼飞光明所，千万年我仍要歌唱耶稣凡事引导我，千万年我仍要歌唱耶稣凡事引导我。整首诗歌一开始，芬妮就宣告，救世主凡事引导我，我何须别有所求。接着他说，主爱怜我何用多疑，越是恋主慈恩相助，主应许在天父家里。歌词的每一句都充满了盼望，每一句话都把人带到神所赐的安慰里。第一节歌词里边，芬妮说，今因信享天上平安，蒙安慰何等喜乐。是的，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我们因为认识他，明白他的心意，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虽然我们会软弱疲乏，但神的爱却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到了第三节，芬尼克罗斯比更是把焦点转向天家。他说，主应许在天父家里为我备安乐住处。感谢神，他爱我们必爱到底。主凡事引导这首诗歌也成了所有失去亲人以及遭逢变故之人的鼓励和安慰。神借着芬妮的生命经历加上创作恩赐，安慰了无数愁苦的心灵。芬妮一生相信，每件事临到他，无论是苦乐忧喜，都在神的美意中。每当他在提笔写诗之前，他必定先祷告，求神赐给他灵感，之后诗意就如泉源一般倾泻而出。圣乐家杜安弟兄有一次请芬妮为他所写的曲子配上歌词，他先把曲调弹奏一遍以后，芬妮听了立刻领悟，回到房里随着旋律高低，想象在耶稣的膀臂之下非常可靠，很快的他就写下安稳在耶稣手中这首诗歌。歌词说道，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里，主以慈爱常扶持，我就得他护庇。无论遇何等危险，只要隐藏主怀，有主圣手常护庇，患难不能伤害。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里，主以慈爱常扶持，我就得他护庇。是的，主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好挂虑的，只管安稳在他手中。有一次，一位宣教士回美国度假，他告诉芬妮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在韩国有一个瞎眼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不会写诗，但她很喜欢唱诗歌，并且最爱唱芬妮所写的诗歌。在当地，她被人称作小芬妮。神借着韩国的小芬妮带领了很多人信了耶稣，这是芬妮克罗斯比本人没有想到的。神的意念真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远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作为奇妙，他的道路在人看来好像是绕了远路，但却是祝福的心路，是人未曾想到的。神能够在看似悲剧的事件中彰显他的大能，显出他的荣耀。他能使用我们所遭遇的不幸的环境，使福音大大兴旺。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他写了四卷监狱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以及腓利门书。其中腓立比书是一卷充满喜乐的监狱书信。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神是独一全知的神，他能化腐朽为神奇，能使清水变为美酒。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环境并没有改变，但是保罗圣化他所遭遇的苦难，而淡化他所受的痛苦。保罗所关注的不是自己的苦楚，而是神的国。他关注的是基督的名，他思念的是上面的事。虽然眼前的境遇并不好，腓立比书一章十八节，保罗说：“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腓立比书二章十八节，保罗又说：“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腓立比书三章一节，保罗接着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当保罗知道神在掌管一切，他的心就喜乐了。虽然他为着福音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必须忍受捆锁的苦楚，但保罗不是一直把焦点放在这些负面的事情上，他反而看到了因着这些事所带来的正面果效。他看见福音奇妙地被传开了，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他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不但如此，保罗在腓立比书的末了他提到：“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怎么也会问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安呢？而且还是特特地问安。原来保罗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魔鬼要借着环境打击保罗，叫保罗灰心，叫保罗沮丧，但神却借着出人意外的平安，借着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使更多的人听见了福音。借着保罗的遭遇，借着他所受的捆锁，福音传到了御营全军和该撒家里。保罗为着这些美好的果效欢喜感恩，以至于以后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九节，当保罗再次坐监的时候，他蛮有信心地勉励提摩太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神使用保罗所受的苦难，也使用芬尼克罗斯比许给他幼年瞎眼，并且终其一生神没有医好他的双眼，但却使用他写了8440首的圣诗。神不但赐给他源源不绝的创作灵感，而且使他饱享长寿，直到1915年才被主接走。芬尼克罗斯比活了94岁，临终前他说：“我看见了我的救主。”弟兄姐妹，今天你正面临困境吗？不要埋怨，不要灰心，要信靠神。当环境不能改变的时候，就在那里好好发展，天天长进。要知道神掌管一切，他一直在动工，他一直在预备，他不会叫我们白白受苦。他的心里有蓝图，他有他的美意，他若许可一分困难，总不忘加添一分智能。他若留下一根刺在你身上，总会赐下够用的恩典，叫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当环境不能改变的时候，你可以恭敬地跟神祷告，求神让你明白他要如何使用你的现况，借着你所遭遇的成为他人的祝福。也许你身边有人需要看见基督如何改变你的生命，他们正在留意看着一个基督徒要怎样处逆境。你是否愿意让神使用你所遭遇的环境，向周围的人见证他的信实？求主照他荣耀的全能，使我们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把眼前的困境看作是化了妆的祝福，是彰显基督荣耀的机会。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天父必看顾你。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在困境中容易消沉，心里多忧多疑，就是借着今天的信息再一次坚固我的心，叫我不用消极的态度来面对环境，而是信靠你，相信你的意思是好的。你要借着这些苦境使我更多经历你，你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幕后有指望。主啊，你的带领总是出人意外的好，倚靠你的人真是有福。我们把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